弟兄姐妹，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也感谢你救赎的恩典能够让我们一起聚在这里。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赞美，你更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你忠心的门徒，也可以在这世界上做你美好的见证。愿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可以对你忠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常常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多数人会有稳定的工作，平稳的生活，我们可以和家人在小区中散步，可以在自己的后院无忧无虑的种菜种花，还可以时不时休一个小假，去国家公园体验大好河山，又或者走得远一点到欧洲体验历史文化。虽然有些时候生活中仍然有不顺心，但是从环境来说，我们每天其实活的都还相对是平静安稳，动荡危险对我们来说看起来都比较陌生。有些人说，如今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中最为和平的年代之一。相比过去一个世纪中有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历史几千年中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那么如今的世界可以说是相当的和平。虽然很多地区，比如我们在新闻中会听到，像缅甸、乌克兰、阿富汗、也门，很多地方还有战争，但是世界的大多数地区并没有伤亡惨重的冲突。可能对我们坐在这里的多数人来说，我们都是属于没有经历过战乱的人，我们很少能够感受到生命安全那种迫切的需要。在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其实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可能很多人知道，当时的罗马帝国是一个带来非常不一样的和平的时代。虽然罗马帝国边境地区仍然在征战，有一些外来的一些侵略，包括罗马帝国也在开疆拓土，但是因为它有强大的武力，在整个国家绝大多数的地区都有长时间的和平。历史中把这个时间称为是罗马和平，所有被纳入罗马帝国版图的地区都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兴盛，其中也包括耶稣正在生活的这一个犹太地区及耶路撒冷。虽然之后虽然当时也有一部分犹太人有意推翻罗马的统治，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很难想象战争就在身边。他们期望有一段长时间的和平稳定的生活，这是当时人们最重要的关切。我想这种对和平稳定这样一种生活的一种需要，慢慢麻醉了当时的人们，他们信仰中也慢慢缺少一种紧迫感。而耶稣在这里，在路加福音记载中，在他钉上十字架之前最后讲的这段话，其实就在提醒门徒们信仰中的紧迫感。他一直在告诉他们，神的审判将会来到。我想这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同样需要的一段信息，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信仰的紧迫感。耶稣在当时有提醒门徒几个很重要的信息，首先他就告诉门徒，审判一定会到来，你们需要去关注审判的到来，这是所有处于平静安稳的时代急需的信息。在这里耶稣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提到有人说是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有上好的石料建造，更有精美的装饰。在当时这可以说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建筑。大希律从公元前几年开始就开始建造这个圣殿，为了巩固罗马的统治。这圣殿建造了几十年的时间，因为它特别的华丽，甚至让这些反对大希律的以色列人也为此而自豪。但是在之前一个多月之前，我们上一次的分享中已经提到，这个圣殿只是徒有其表，并没有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圣殿的领袖用这个圣殿来巩固自己的利益， 并没有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甚至就在第21章最前面提到有寡妇把两个小钱投在圣殿作为捐献，这个寡妇放上的是她养生的钱。本来一个应该帮助寡妇的圣殿，反而去攫取寡妇最后的财富。这是为什么神会宣告这样的审判，耶稣会提到这样的审判。将来的日子到了，会有圣殿被拆毁的一天。那接下来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圣殿的毁坏也不只是圣殿而已，它也标志着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都要面临神的审判，以及世界，整个世界都会面对神的审判。这是一个整体的事件，这圣殿的毁坏只是一个开始。借着圣殿，耶稣也提醒门徒，表面的美好不代表没有危机会来到。耶稣通过对这一个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华丽的圣殿的预言，让每个人对末世的审判提高了关注。我想耶稣这样的一句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也是让门徒提高了对他们对这个关于审判信息的一个关注度。我们可以看到门徒接下来就问了他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会儿我们还会继续去分享。我想我们作为在北美生活，我们仍然需要有一个普世的眼光，去看到世界的需要，也看到时代的需要。可能北美的生活相当安逸，让我们慢慢远离这个世界真正的需要，世界的真相。也或许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忙碌的节奏中，我们没有时间去想终极的问题，人生的结局是什么，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可能忙忙碌碌一生就过去，我们真的需要被提醒，人生有一个方向，人生是有一个结局。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个最终将要到来的结局？这会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我想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提醒我们什么是这个对结局真正的一个紧迫感。可能大家都知道得了绝症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当医生做了诊断之后，对很多得了绝症的人来说，就算是对他们的死亡下了一个判决，他们只是在等候死亡这一个无情审判的到来。不同的人对这一个知道这个结局会有不同的面对的方式，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会做一切的尝试去解决他们，去避免他们将要到来的厄运。可能有些做医生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对这些更清楚，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身边都会碰到类似的例子。上个月我妈妈就给我讲过一个例子，她提到说周围邻居家有一个亲戚，也是诊断癌症之后到北京进行最后的治疗。因为已经到了癌症的末期，尝试用一个非常激进的方式来应对，就是持续进行很大剂量的化疗。最后导致的结果呢，虽然是尝试最后一搏，但最后的结果就是身体机能受到极大的损害，很快人就慢慢的虚弱下来，回天乏术。那最后只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回家，希望最后一段时间可以在家中度过。很不幸的是，他到家的第二天就过世。我想这一个小小的故事，可能我们身边都有类似的事情。这样死亡的临近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紧迫感，会让很多人拼尽一切尝试去改变这个命运，能够让自己重新恢复到一个平安的状态，一个健康的状态。其实这就跟我们提到的审判的到来是非常相似的。这个世界最后会有一个最终的审判，我们所有人都会面对一个命运，就是所有的罪人，不相信神的人，如果选择不相信神，都会迎来死亡的命运。而且这不只是今生的死亡，它是永恒中的死亡。 一个永远与生命隔绝的状态，甚至我们很难去想象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而所有能够相信并接受耶稣拯救的人，都会得到永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带给人永生，让人可以重新修复跟神的关系，重新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也是耶稣在之后路加福音的记载中马上就要完成的十字架上面的救赎。我想面对这样一个审判的结局，相信神得到永生，不相信耶稣，我们就要面对死亡。我们都需要对这一个信息有所准备，我们需要被这样审判世界的紧迫感来影响。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在我们的安逸中，我们需要被提醒的。门徒对耶稣的信息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他们很想知道更多。一方面他们可能是想更多的去了解，不过我想更可能是他们希望更好的去预备。如果这件事真正的来到，那么他们需要真正认真的对待，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问了两个问题，我想也是关于我们可以去一起思考的问题。他们问了两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是审判的时间，一个是审判的预兆。这也在第七节的经文中有所体现。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事呢，是关于审判到来时间的问题。问这个问题，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有一些紧张和焦虑，如果这个事情很快来到，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可以更好的去规划去安排，这可能都是他们的一些想法。甚至可能他们想到或说，我们可以有一些投机取巧，若是审判来临前离我们比较远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放松，而当快要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做准备。我想门徒有很多这样的想法和情绪，而耶稣的回应也是在告诉他们去解决他们这些问题。他解决的不是这个关于什么时间的问题，而是他们背后的想法和情绪。耶稣帮助他们可以不要过度的紧张焦虑。这里提到说有人会冒耶稣的名来，讲这个末日的时间已经临近。他告诉门徒不要去跟从，因为这是错误的信息。他们听到打仗和动乱这些可能的征兆，也不要惊慌，这是末日来临前会发生的时间，但是并非就代表马上就到。他们不必为此过度的焦虑，而让他们的生活没有了平稳，他们仍然可以在应该在一个日常的节奏中来面对生活。在之后耶稣接着回答，他也提到说解决的是他们希望充分去计划这个末日的时间这样一种心态。他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想着去逃避，而是你们需要用忍耐去面对。他先讲到说审判到来前可以会经历的一些事情，提到战争、地震、饥荒、瘟疫，这些都预示着审判的临近。可能这些当你们还没有看到的时候，你们仍然是跟末世有关的。这是耶稣为什么在十二节里面提到说，但这一切事情已现。如果没有经历那些地震、饥荒、瘟疫、战争，如果你们还生活在平稳之中，不代表末日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仍然可能会经历一些特别的事情，特别甚至是逼迫。这里讲到说有些人会抓拿他们，会把他们交给会堂收在监里，甚至带到君王诸侯面前，这都是为要审判他们，为了要迫害他们，但是这会成为他们见证信仰的机会。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将会被赐予口才智慧，为你们的信仰来做辩护，甚至这些辩护是你们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他们会得到神的保护， 甚至当最亲近的人来迫害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得到神的保护。我想这样的迫害是在于说，所有跟从耶稣的人，他们是因为耶稣的名的缘故，为了耶稣的缘故而被逼迫。这个被审判的世界将会继续去对抗那位审判世界的神，因此他们会去逼迫那些相信神跟从耶稣的门徒。经文提到门徒甚至会经历患难和死亡。在过去教会历史中，不只是初期教会，我们知道耶稣很多门徒因此而殉道，在过去甚至在现在，可能在美国我们不经历这些，但世界的很多角落仍然有人因为信仰而失去生命。耶稣告诉门徒们，这些都是真实的，最重要的是这些并不损害你们在永恒中的命运。他提到说，在最终的审判时候，你们可以保全灵魂，你们仍然有神的保护，让你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而在那一切之前，你们需要忍耐。我想耶稣很好的帮助门徒去防范两个极端，既不是太过的焦虑，也不是太过的懈怠。这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知道面对这样一种永恒中的命运，有耶稣的救赎，我们可以有永远的保障，我们不用焦虑，但同时不要懈怠。在一首诗歌之中，我想可能很多人听过，叫《我之所信是谁》，这样讲到说，不知明日将遇何事，前途或顺或逆，但主慈爱永不更改，主必抚养到底。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也保全我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我想这个诗歌就很好的体现出了我们基督徒一种确定的确据，不管主何时再来，不管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已知道有这样的平安。所以对于时间的关注不应该成为我们特别的重点，我们只要相信说，这个时间并不影响我们现在成为中心的见证。除了关于审判的时间，门徒另一个关注是审判的预兆。我想门徒询问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是出于好奇，他们可以想知道说，究竟有什么特别的一些记号，让我们知道这个末世将要来临，将要神要带来一个特别的事件。所以他们才会在这里问第二个问题，是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其实预兆这个词在圣经中常常被翻译成的是神迹。在接下来经文中第十一节，这里其实耶稣回应的话里面，他所讲到大神迹，这个神迹和前面的预兆就是同一个词。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说，我们知道不只是这些门徒，当时的其他的犹太人，他们很多人在问耶稣关于神迹的问题，他们希望耶稣显出一个神迹来，让他知道这个来源真正是神。我想这个门徒们其实他们也有类似的心情，他们想知道说这些背后究竟什么明确的记号，知道是神的工作。耶稣这里也回应了他们一些末世将要来临一些明显的记号，其中就提到这里讲的地震、战争、饥荒、瘟疫，包括一些奇特的天象，会有一些神迹、一些预兆发生，但是这些所有的神迹预兆都是在指向一件事情，指向的是最终神的审判。这些只是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将要来到。耶稣也提到很多具体的内容，在20节中他讲到说，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就是说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将被攻打，将被毁坏，这是圣经中所预言的，将变为荒芜，这会成为整个城市极大的灾难，这就预示着最终审判 将会到来。耶路撒冷只会变成一个例子，变成一个不忠心于神的使命，从而遭到灭亡的例子。是一个是整个世界被审判的前奏。我们知道历史中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确被罗马所毁坏，整个圣殿都被夷平，这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应验。接下来耶稣提到更多的事情，提到日月星辰都会显出异兆，这里的异兆也是跟之前的预兆神迹是同一个词，是告诉说有这样的迹象，整个的天象都会发生变化，世界陷入混乱，有地震，有海啸，人们会因此不知所措。那样可能对我们来说，这些事情看起来很不可思议，有很多的奇怪的现象发生，让我们觉得好像脱离日常的一些内容。但其实这里所讲的日月星辰的异兆，其实在历史中也有很多的出现。在整个古代中，人们一直认为日食月食是代表大灾难的到来，这些事情在历史中一直在发生，在我们现代我们也会时不时听闻说有日食月食，包括流星彗星，流星可能太短暂，哈雷彗星，这些在当时的时代都会被看为是天上的异兆，预示着灾难的到来。我们世界上仍然在经历这些事情，只不过我们很少把它和世界将要灭亡的这样的命运发生联系。这里提到海啸，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惊慌，邦国也有困苦，这指的很多就是地震和海啸。这些事情其实一直都在发生，这都预示着人子将要到来。经文说是关于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的先兆。我想这个世界这些动荡这些变化仍然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并不非是永恒的，灾难就代表着世界可能随时就会毁灭，甚至包括我们，如果我们在灾难之中，我们就会面临灭亡，我们的生命就会受到随时的威胁。耶稣一直在提醒门徒这些记号的存在，耶稣更解释了这些预兆的内容，预兆所引向的一个所指向的事情。他说用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提到说，当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就自然晓得夏天临近，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推论，当我们看到万物复苏就知道春天近了，这里提到无花果树发芽就知道夏天临近。他说你们看见我之前所提到这些事渐渐成就，就该晓得神的国近。一切这样的迹象是在提醒我们神国的临近。他并且告诉门徒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在这个世界仍然悖逆神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会来到，一切都会有确定的发生。然而我想这样的大灾难，整个世界灭亡的命运，对门徒来说会有不同的认识。在第28节经文中就有提到说，这是对门徒来说这是一个救赎的时候，一有这些事他告诉门徒，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这是对世界来说是灭亡的命运，但是对所有相信神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得到救赎的时候。我们应该不为此而过度的慌张，而是相信这是神带来拯救的时刻。他有这样的理解的时候，门徒更可以对这将来的审判有正确的回应。所以经文这里提到，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警醒，你们要看到沉溺于今世生活中的危险，吃喝快乐，对于各种世界中享受的关注，都会让我们忘记 这些永恒中重要的选择。我们会被末世的审判打个措手不及，这是我们需要去提防的。同样经文也提到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保持警醒，让我们保持和神亲密的关系，而非按这个世界的节奏来生活。因为永恒中的命运对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我想耶稣这里一直在提到关于审判的信息，就是为了把我们从平稳安静的生活中叫醒，让我们真正看到这个世界会有一个结局。我想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要好好为此来思想。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少会有这样的紧迫感，我们需要为此而悔改。为什么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愿意出去，像我们过去刚刚进行这样拆船月的时间，他们愿意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全心投入去做很多的事工，是因为他们看到这样的紧迫感，他们不希望把时间浪费在其他事情上，而是愿意去做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我想我们可以省察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的重心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可以面对未来审判的安全感呢？还是我们在给自己营造另外的安全感？我们知道很多的安全感并非是确定的。曾经08年有金融的危机，很多人面临失业，很多人面临破产，可能就是很快就发生的事情。如今我们也在一个通货膨胀、经济问题很严重，很多人会预计说可能会有08年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有些人可能已经面临裁员，我们已经听到很多大的科技公司在裁员，这些会切实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想经历过08年的事情，很多人也会更有计划的投资，去保证自己不要被这样的问题所影响。然而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需要为更有价值的事情，从永恒的角度来考虑投资。我们不只是为自己赚钱，可以花精力花金钱在子女教育上，为未来投资，我们更应该是尝试去做更有价值的，对于永恒的这样一种投资。我们也不应该为自己有一种错误的安全感，觉得好像现在生活平静安稳，永远不会有任何的这样的困难存在。这样关于末世的事情是确定的，我们为此需要去真正让它成为去影响我们的生活的事情。我想最为重要的，也是我们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常常去思想的，就是传福音的需要。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面对审判？我们身边的人是不是可以面对这末世的道路？这是我们应该去关切的。个人生命的塑造，教会的建造，我们孩子是不是能够认识神？这是我们在末世的视角中应当去思考的。这不是让我们去忽略日常中我们去很好的去生活，我们去忠心于我们的工作，这些都是很好的见证，但是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关注永恒。我想2000年过去，初期教会曾经感受到这样的紧迫感，我们也应该不要失落这样的紧迫感。耶稣时刻可能还会再来。我想在我传讲这样信息的时候，我也被提醒，可能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不知道台下大家，你们是不是有任何人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就像经文所提醒的，我们需要 精心忍耐的来生活。你需要不断回到神的话语面前，再次被提醒。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充分感受到这样末世来临的迫切，我们安逸的生活也让我们慢慢变得失去这样的紧张。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看到这个即将灭亡的世界，每个人对福音的需要，也帮助我们每个人可以常常警醒。主，在我们生活中过于安逸的时候，再次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提醒。曾经的疫情、战争，都让我们忽然觉得紧张。就求你不要让这样的紧张感就这样消失掉，是再一次让我们知道，这审判即将到来，让我们可以更加忠心的为你的国度而生活，也成为福音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